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二十六章这一整章。好，我们来看第二十六章。我们呢，首先来看第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腓尼士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好，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首先第一节哈，一节前面这样说的哈，说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那有这样一个哈，有这样一个词，然后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说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呢，就发生了什么？就瘟疫在那个就不是瘟疫，就是饥荒在那个地方啊。说除了先前的那次饥荒，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日子所发生的啊，那个地方有了饥荒啊。之前呢，亚伯拉罕也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之前也有饥荒。说以撒呢就去到腓尼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啊，然后住在哪里啊？往基拉尔去住啊。首先呢，亚伯拉罕和以撒呢他们待的比较长的一个地方就是南地啊，在之前亚伯拉罕时期我们知道南地哈，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地方，而且呢身上有饥荒啊。在亚伯拉罕的时期呢有这么一次，后来亚伯拉罕呢他就下到埃及躲避这个饥荒，然后到了以撒时候呢又发生了饥荒啊，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呢以撒没有去那个埃及，因为神指示他，他就到他父亲曾经寄居的那个亚米米勒，就是基拉尔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他有一个对比，就是说亚伯拉罕时期的侍奉以及以撒时期的侍奉，亚伯拉罕时期遇到的挑战以及以撒时期遇到的挑战，在这里都会有啊。你会发现在亚伯拉罕时期呢有饥荒，到以撒的时候还有，在亚伯拉罕的时期呢他的妻子撒拉被腓尼士王亚比米勒娶去，到以撒的时候呢有人要把以撒的妻子娶去同行啊，这种挑战都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呢，神呢在每个时代他会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啊，尤其是对于教会啊，对于这个真正的仆人啊，真正的教会，在每个时代呢都会经历类似的这种试炼和挑战啊，在每个时代都会有，在过去、现在、将来我们遇到的都是类似的事情啊。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当亚伯拉罕去世以后呢，神就让以撒呢接续他侍奉啊，接续他的在神的家侍奉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遇到同样的事情，但是呢神指示他不要犯亚伯拉罕之前犯那个错误啊，他去以撒，他去到埃及。所以说呢，那个以撒呢他就按照这个神的指示呢，在饥荒年代呢他不下埃及，而是按照神的命令住在神指示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基拉尔，就是亚伯拉罕生前他传道的地方啊，传道牧会啊，建祭坛、建教会啊。所以说呢，神指示他呢接着他父亲的之前的侍奉呢继续侍奉啊，而且呢凭着不是人的帮助，凭着信心，因为那个地方是南地，是干旱的地方，然后又有了饥荒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不下埃及的话，就需要对神的话有信心啊，对神的话有信心。然后接下来这一章二十六章，我们看到以撒在饥荒年代种地有百倍的收成，这就显出神的能力。所以说今天教会啊，在遇到试炼、遇到挑战的时候，要寻求这样的帮助啊，从神来的帮助。 而且呢，我们之前讲过，在亚伯拉罕的时期呢有饥荒，而且到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呢，亚伯拉罕的妻子被带走了啊。亚伯拉罕的妻子呢，他下到埃及，然后他被带走了，他妻子被法老带走了。最后呢，法老呢，他把亚伯拉罕给赶走了，甚至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啊。你需要注意哈，埃及的法老，整个埃及对待亚伯拉罕的态度跟亚伯拉罕时期那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和以撒时期的这个亚比米勒对待这个家的态度是不同的。法老呢，在被神惩罚之后呢，他没有谦卑下来，也没有向神认罪。但是你看到这个腓力士这地方，这个事情发生过两次，但是他们对这个事情最终是悔改补偿赔偿，而且呢都是很谨慎的去对待这个事情。这就显明埃及不是他们的合场，而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才是神给他预备侍奉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去建教会啊，去牧会。所以说即使有饥荒也不让人下去啊。第二节，然后耶和华，注意哈，和本说向他显现，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成为人可以看见的啊，我们知道就是指基督啊，成为人可以看见的。然后呢，向亚伯拉罕，向这个以撒呢去发布了命令，说哈，说你禁止你呢，注意哈，原文是坠落到埃及，坠落哈，就往下掉的意思，说禁止你坠落到埃及啊，这下边是命令，是你必须在这个地方啊，你必须守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命令你的这个地方啊，你要注意哈。神呢，在这个以撒这个时期呢，以人可以看见的样式显现，清楚的给他说清楚啊。第一呢，绝对禁止，是吧？下到埃及，注意哈。圣经它有个词哈，当提到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上到耶路撒冷，提到埃及怎么样？下埃及啊，就是往下堕落啊，往下退，倒退到世界，倒退到埃及。神呢，让他在神给他指示的地方呢，去进行侍奉啊，简单来说，建教会也传道。所以说，我们之前讲过哈，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呢，就是神给亚伯拉罕和以撒预备的合场啊。所以说呢，到这时候呢，神就直接告诉这个以撒，你不要像你当年父亲一样，因为惧怕饥荒，然后上埃及去啊。禁止下到埃及呢，在今天来说，就是教会在世界上如何维持这样聚会呢？不要用埃及的办法。不要用人的办法啊！教会呢，在世界上存活，只能是显出神的能力啊。所以说，不要到埃及，不要退出世界，不要信了耶稣了，治理教会、建造教会，还有人的办法啊！要通过神的帮助，要让神的能力呢，在教会当中去彰显。所以说，你会发现。两代人都在这个地方侍奉啊，两代人呢在这个地方侍奉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对他们的态度总体来说还算不错，就证明啊，这个地方就是神然后在这个地方建教会传道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21章34哈，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住了非常久的时间，以撒在这个地方也住了非常久，而且最终以撒在这个地方壮大起来啊。第三节说哈，这里还是命令是你必须寄居在这个地方啊，说我就与你同在并且祝福你，因为要将这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原文是全地哈，说我必坚守这个誓言，就是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所发的这个誓言。我们来看哈，神呢反复在命令以撒，并且强调他的侍奉跟这个亚伯拉罕的侍奉之间的关系，以及神给他的祝福跟亚伯拉罕的祝福之间的关系啊。神说他会遵守他的诺言啊，他的誓言。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看的话，他这个祝福是有前提的，就是你必须遵守命令守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呢，在任何的时代呢，一个教会，一个仆人要想蒙福， 他必须遵守的神的指示呢，然后守住这个在教会这个合场的侍奉，他才能够得到属灵的祝福。无论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还是在今天啊，教会必须遵守神的教训啊，教会不要去做一些其他不该做的事情啊，啊，不要像罗德一样哈，啊，因为贪恋这个世界的好处啊，为了这个改善生活移民啊，这个不可以，也不要像亚伯拉罕之前做的一件事情，因为饥荒啊，因为害怕啊，然后呢倒退回埃及，这个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教会在今天哈，不要贪图世上的好处，不要参与世界上的事情，而是遵着神的命令呢，在神指示你聚会、神允许你聚会的地方去守住这个聚会，啊。我们呢，在世界这个地方建了教会、建了帐篷，不是为了融入这个世界，而是为了把世界里的人带出来，让他进入这个教会，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第三节的时候，你要注意，无论在任何的地方，无论在任何的时候呢，只有那遵行主命的人，神才和他同在，啊。耶稣就说过，在任何地方有两三个人啊，奉主的名聚会，同心合意的求属灵的事情，主就住在他们中间，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当提到亚伯拉罕的侍奉的时候，当提到神给以撒的应许的时候，上帝反复强调的是什么？遵行命令，凭着信心遵守神的指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节说，我就会大大的加增你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并且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就是所有的国，必因你的后裔被祝福，或是得到祝福。首先呢，加太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这祝福和应许指向谁的？指向基督的，因为不是说众子孙，而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啊，是单数，指的是基督。而且呢，你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哈，就告诉我们，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就启示外邦人必因信耶稣而称义，而且呢被接纳进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你看第六节往后说的很清楚啊，亚伯拉罕呢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就是圣经很早的时候看明了这个外邦人因信称义的事情啊。所以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与亚伯拉罕一同蒙福。然后呢，耶稣呢也称赞啊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并且说将来呢从东到西啊有很多人来，在天国里呢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事实上，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不仅仅包括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也实际上很多时候到今天呢，就应验到在这个时代的教会身上啊，在教会当中所有坚持聚会的、所有真正相信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将来呢要一同承受属灵的祝福。第五节后边说啊，第五节开始解释为什么神开始给以撒解释，为什么你能蒙到这样的福，你的后裔能蒙到这样的福，是因为谁啊？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啊。原文是什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这是亚伯拉罕听从我声音的赏赐。注意哈，这个词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听了我的话，照着我的话去执行，然后神就赏赐他啊，神就赏赐，这就是个结果。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来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呢寻求他的人。所以说在圣经当中，尤其是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尤其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非常向我们强调一个事情，就是信因信而成信。什么叫信呢？后边还有解释。是因为他遵守了啊，我的什么律例、典章之类的啊，还是跟这个遵行圣经、遵行上帝命令有关系。注意这几个词哈。首先呢，第一个词，原文呢是职分的意思啊，遵守了我的职分，这个词就是看守的意思，这个词。 它主要指的是在圣所的侍奉，祭司在圣所的侍奉啊。第二个就是命令啊，第三个是律例，第四个就是妥拉啊，妥拉就指示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这个职分啊，职分这个词，职分。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呢，作为仆人呢，他守住了他在神面前的侍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神呢强调信心，然后又告诉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信心不是说我相信上帝能让我在世上能够多挣点钱，能够找个老婆啊，能够考个好大学，能够找一份好工作啊，能够买上房子买上车啊，我信上帝给我这些祝福，这是扯淡。信心的对象都是跟教会、跟圣经、跟讲道、跟侍奉、跟真理相关的事情。所以说在今天呢，你首先你对神要有信心，第二个你别信错了啊。你说我信上帝今年让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能够掌权，这本身就是出问题了。信心的对象，你看这里的所有词，它都是跟教会侍奉有关系，跟属灵的福分有关系啊。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妥拉啊， Torah 哈， Torah 就是指示的意思，妥拉啊，妥拉包含了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所有的都成为神的指示，都是跟教会有关，跟我们信仰这个历程有关相关的指示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会发现神呢向以撒称赞了他父亲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且强调亚伯拉罕一生呢凭着信心守住了自己的侍奉，竭力的遵守了神给他的话语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亚伯拉罕是一个合格的牧师、仆人、基督徒、门徒啊。所以说神在这个时候呢就把亚伯拉罕作为一个榜样放在这里，也是放在我们今天，让我们去效法他的什么信心，并且效法他在侍奉上的那些忠心。所以说这个信心是来到神面前所必须的。另外一点，不要信错了，信心与世界的好处无关，信心只关乎在教会的侍奉，只关乎天国永生认罪信啊。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啊，以撒听见神的话呢他就遵行了，所以说这是他蒙福的开始。我们接下来看第七节到十一节，那地方的人问到他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米米勒从窗户里往外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米米勒就招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米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米米勒晓谕民众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的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我们看七到十一节哈，我们知道这个七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在总圣经当中总加起来一共发生过几次？一共发生过三次，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以撒啊，他们的妻子因为容貌极其俊美，被人娶走了，啊，然后呢他不敢承认，啊，他不敢承认这个事实，这种事总共发生过三次啊。好。好，我们来看第七节，说然后哈，说那个地方的男人啊，那就是男人啊，就为他的妻子去问这个以撒，然后以撒就公开宣布说他是我妹妹。为什么？所以说因为害怕说这是我的妻子，说免得因为这地方的人因为我的妻子杀了我，因为他的容貌看起来是非常的美好啊，极度的美好。所以说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首先我们讲过很多遍了，无论是撒拉还是利百加被人抢走，只是因为什么？她异常的美丽， 是指的是属灵上的美啊，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啊，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啊，不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而是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惧怕，便是撒拉的儿女。所以说，那种敬畏神，那种对丈夫的顺服啊，对头的顺服，就显明了这属神的妇人、属神的这些女子，她跟迦南女子、跟外邦人之间这种本质的区别。这种属天的美是地上没有的，所以说人呢才会啊，因为这种美呢把他们掳走。第八节说，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住久了。说就有一天哈，这个亚米非利士人的王亚米米勒透过窗户往下看，他就注意到说，看呐，以撒正在戏弄他的妻子利百加啊，这个大家都明白哈，这个就是说夫妻之间那种亲密的动作啊，就戏弄哈。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夫妻之间这种亲密的动作呢，也不敢当着人做啊，只有在背后偷偷的做啊，但是呢还是被人看到了，因为那个地方窗户比较高。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以撒哈，他把这个事情藏了很久，他不敢说啊，直到有一天这个事情还是被人发现了啊，然后这个事情才被知道。第九节，亚米米勒就招了以撒来宣告，看呐，他果然是你的妻子，你为什么说他是你的妹妹？以撒就对他说，我说免得我因他而死。所以说你会发现以撒呢，当人问起他来的时候，他才把这个真相说出来，这女的是有丈夫的，他跟他父亲做的事情一样。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记载三次。首先，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也会，我后来给你讲属灵的意义。而且呢，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以撒这种在圣经当中被神称为这个信心之父啊，称为这个大有恩赐的仆人，其实他们也是有惧怕的，有软弱的。其实我们今天也很怂嘛，啊，这种惧怕是都有的啊，但是呢一定要胜过这种惧怕。第十节，亚米米勒说，你做这个是什么呢？说一个国民啊，一个国民，他国里的民，说一个国民差点跟你的妻子躺卧就睡觉的意思，你就在这事上把我们带到罪里了。这个亚米米勒他非常的惊慌，他说这个事差点做成了，如果做成了我们就完了。你看这个创世纪20:29，上一代亚米米勒啊，也是为这个事情向以撒大发雷霆，说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现在罪，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所以说总体上来说，这个两代的亚米米勒对于这个事情啊，他处理的结果还是对神是有敬畏，而且处理这个事情还是很谨慎的啊，跟法老是不一样的。法老呢受到管教之后呢，但是他拒绝认罪，他也不向以色列的神谦卑，所以说对于法老和埃及仅仅是被揍一顿啊，跟福音真理就没有关系。但是基拉尔这个地方呢，这两代的王呢对这个事情都是谨慎的去处理啊。所以说你看以撒那个时期的这个掌权者，他吸取了之前亚伯拉罕时期的教训，以撒没有跟他说这个事情，他就提前提防好了，然后呢他就观察了一段时间，最后他发现跟他想的一样，这个王他肯定很早就注意这个事情了，他就怀疑以撒没有说实话。因为说实在的哈，在他父亲那个时期发生这个事的时候，就是上一代亚米米勒这个事情是被当作家训啊，说这个以后这家人来了你要注意哈，你不要碰触他们的妻子啊，即便他说他是他妹妹，他可能他就这么说，但是你现在不要相信这句话啊，那是他的妻子。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腓力士在当时那个基拉尔这个地方，这个王这个掌权者处理这个事情还是很谨慎的啊，他要自己经过自己长期的观察，他确定这个事情之后，他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说神就把这种敬畏的心哈，就放在这个亚米米勒心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合场，就让你建教会的地方， 神呢又预备以撒呢接续他父亲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继续传道建教会啊。十一节，然后亚米米勒呢就给他的每一个国民下命令，他宣告说，注意哈，说碰触摸的意思，他只要碰这个人和他妻子的，必要将他，注意哈，处死，有没有两个处死，就是说杀了他。为什么颁布这个法令呢？因为他听说过他父亲给他说过这个事情啊，上帝在梦中对上一任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啊，如果你触碰了这人和他的妻子，你当知道你所有的人，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死啊。这句话呢在这个亚比米勒家里边当做家训传下来了啊，所以说他还是遵守了神给他父亲的这个指示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传福音这个事情啊，建教会这个事情，在亚伯拉罕时期神就给他预备好了，在亚伯拉罕时期是个开头啊，做个铺垫，到以撒的时期呢开始正式的这个福音兴旺起来啊，教会在那地方兴旺起来。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这里呢其实跟基督和教会是有关系的，在每一个时代哈，我们是主的门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主的门徒，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有什么共同点呢？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人，我们会惧怕，我们会惧怕这个时代的掌权者，他找你喝茶你会害怕，他打电话给你你会害怕，他找你说他在这儿聊聊你会害怕啊。所以说因为害怕呢就会隐瞒这个女人她是有丈夫这个事实，你就不敢告诉这些人这间教会是基督的妻子啊，你害怕。但是其实你要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只要这个牧师是真的，这个教会是出于神的，神早就把这事情给你摆平了。所以说真正的教会并不会惧怕逼迫，我不停的假教会啊，有些人假的教会在这样出问题了，他让掌权者抓打也好，他很多时候是因为在真理上犯的罪，但是一间在真理上没有问题坚持认罪的教会，除教的教会，神不会让他在世界上被这些人欺负啊，因为神要向整个世界显明这些教会是有丈夫的。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否认基督，我们不需要否认事实，我们要把话说清楚啊，无论这个时代面对谁，即便是这些像亚米米勒这样身份的人，我们把该说的告诉他，那神必为我们征战。耶稣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教会是世上的光，是世上金灯台，神赐给教会的这些事情不会被隐藏。耶稣说你们在暗地里说的事情要被人公开在房顶上宣扬。所以说我们教会无论我们私下里我们背后里我们聚会的时候说什么，当人找上我们，我们公开的时候还是说什么，因为真正的教会它的教训是始终如一的，真正的教会在世上不惧怕任何的权势，因为有神与这间教会同在啊。好，我们继续看十二节到十七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牛群、羊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好，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七节啊，十二节说，然后以撒在那地就开始耕种撒种啊，耕种，然后他在那一年遇到了一百倍啊，原文是一百倍，并且耶和华赐福他。前面说的很清楚，在干旱的南地，不但干旱，那一年还有饥荒，但是呢，神说不许离开，要守在这个地方，最后真的得到了百倍的收成。所有遵行主命的教会，在任何的时代，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在饥荒的时代，仍会有百倍的属灵的祝福和恩赐啊，这是神在从古时的时候做事的原则。这个百倍的祝福哈，包括后边的那些牛啊羊啊仆婢啊，它并不是在世界上你发家，它的含义是属灵上的，指的是结出真正的果子，真正听了真道来教会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人，会被神加倍的赐给这些教会啊，就是结果的意思。而且呢，不单结果的，会有更大的祝福和属灵的恩赐。马太福音十三章呢，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时也讲到过，一百倍的、六十倍的、三十倍的，听了道就结实啊，听了道就结实。十三节说，那个男人啊就昌盛了，昌大了，昌盛了，并且他前行前行，注意这个词啊，前行，说成为昌盛的，直到他极度的强盛。你注意这个词哈。十三节这个原文很有意思，说这个人他壮大了，神祝福他壮大了，然后他怎么样？前行前行往前走啊，然后又强盛了，最后极度的昌盛，指的是这个家伙，今天这个教会哈，他在真理上是大有恩赐，而且怎么样？他是不断前进而不是倒退。你要注意，在这个词非常重要，原文这个词用两个，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教会在真理上是往前走，不是往后倒退，不是越信越倒退啊，越信越差劲，而越信越往前走，在真理上不妥协。而且呢，你在今天可以直接指向一个教会的大有恩赐，有着属灵上的这种大的复兴。十四节说，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是什么事情发生呢？说牛群和羊群还有服侍的，这个指的在家中伺候的，都属于他，归于他了，说非利士人就嫉妒他。所以说你会发现以撒呢，他就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神就像祝福他父亲一样，让他昌大，赐给他羊群牛群仆婢，神让他得人如得鱼。神明记也讲过啊，遵守神的教训，神让你在，神让你在，神让这个教会在身上居上不居下啊。在饥荒的年代，很多人破产了，很多人呢衰败了，然后他呢却把这些人都买了下来，神让他发达起来，得人如得鱼啊，得人如得鱼。而且买回来的呢是什么？是奴隶啊，奴隶，一方面是羊，另一方面是什么？奴隶奴仆，就是完全完全听从的意思。真正神赐给教会的是羊啊，弟兄们，不是狼，而且呢是奴隶，不是主人啊。有很多人来到教会说，哎呀，我要这个，你要答应我那个啊，就那种畜生的嘴脸啊，这种呢通通不是羊啊，你既不是羊也不是仆人，这是狼啊，这是畜生啊。所以说你看神赐给一个教会的是什么？羊啊，然后是什么？奴仆奴隶啊，遵守神的教训。跟创世纪十三章一样啊，神当年祝福的亚伯兰和罗德，有很多牛群羊群，然后呢甚至多到那个地方容不下。还有人就是约伯，这人在东方人中最为至大啊。另外一点大家注意哈，无论是以撒还是雅各，他都不是靠吃老本昌盛起来，大家一定注意这个事情。以撒是来到这个地方才发起来，并不是把他父亲的钱拿个来花，拿个来建造。那雅各更不用说了，雅各是孤身一人去的巴旦亚来，最后带出一大群人回来啊。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这个并不是指今天让你在世界上创业哈，你千万不要搞错了。这只是属灵的事情。就说一个牧师啊，一间教会啊，不要去吃别的仆人或者是之前那些仆人的老本。你要注意哈，你要单独的从上帝那里领受属灵的恩赐，靠着圣经来去牧养教会。这是神在很久之前就给我的感动。所以说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教会撇弃了那些释经书，那些名目的讲道，以及一些宗派的教训。神就感动我们单独从圣经里边去寻找真理，寻找答案。事实证明这才是最好的。不要吃老本。即便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但是你看到以撒和雅各也不是靠吃老本起来的。人要靠主在神那里支取恩赐和祝福，而不是把自己寄托在一些有名望的人身上啊，或者是大宗派身上。因为只有神单独给这间教会的才是别人夺不走的啊，才别人夺不走。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啊，以撒和雅各啊，你看这间创世纪25:5-6，说亚伯拉罕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谁？以撒。把财物分给谁啊？他这个词念什么？庶出的众子。亚伯拉罕欠的那些儿子得到是世界的财物，但是以撒是什么？长子的名分，属灵的祝福。雅各也是，雅各后来的时候他是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实际上钱财那些产业实际上都归了以扫，以撒得的是属灵的祝福。所以说你要知道啊，无论是以撒还是雅各都从他父亲那里承接了长子的名分和属灵的权柄，这个今天才是最重要的啊。一个仆人侍奉，一个教会如果在世界上想要兴旺起来，靠的不是抄别人的，靠的不是吃别人的老本，而是靠着什么？真正得到属灵的恩赐和权柄啊，从上帝那里起来，从上帝那里神让你起来。然后呢你会发现，当教会当福音的事工兴旺起来的时候，就遭到了那个地方非世人的什么嫉妒啊，嫉妒。所以说正常来说，人呢看到神赐福他的仆人，赐福这间属于他的教会，人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我加入他，我顺服他，而不是什么使坏嫉妒。接下来就开始使坏了啊，接下来就开始使坏了。15节说，每一口井就是他父亲亚伯拉罕的奴隶所挖的，在他父亲亚伯拉罕的日子，非世人将他们堵塞了，并且充满了尘土啊，充满了尘土。我们来看哈，从15节开始，接下来所有的记载都跟什么有关？挖井有关。挖井啊，挖井，堵井，堵了再挖，挖了它给你堵上。弟兄姊妹，这个挖井啊，它跟喝水有关系。这个挖井这个事工在今天来说，就是在教会讲道的侍奉。井吗？上帝的话语，水，源泉，活水井，就是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源泉，都跟讲圣经讲道侍奉有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是今天的我们都要进行什么这种传道的侍奉。教会要在 每周要讲道讲圣经，然后会众听了圣经之后，他吸收你这些圣经这些讲道之后，他要去传道啊，传扬福音，都跟讲道都跟圣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啊，你看啊，在亚伯拉罕的日子所挖的那些井，非世人都给他堵死了啊，都给他堵死了，用土堵住啊。在今天来说呢，你可以说想到什么禁止福音啊，禁止传道， 属于嫉妒。像这种霸占水井啊，你看在亚伯拉罕时期啊，创世纪21章25节，那时候是霸占，到以撒时期什么就赌上，赌上。所以说教会的侍奉和挑战基本上就是两点，第一个是什么？竭力的进行这种挖井的侍奉，讲圣经传道的侍奉，要守住这样的聚会和侍奉，然后要防备别人去破坏这样的侍奉。你讲他赌，你讲他捣乱，你讲真道他给你泼粪，拿土给你往里堵死啊！所以说这就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十六节，然后亚比米勒呢就向以撒宣告说，你走吧，这是命令式哈，离开我们，因为你比我们强大太多啊，强大太多。你注意哈，亚比米勒呢是有刀有枪有政权啊，有钱的，但是他却害怕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刀剑的以撒，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属灵的复兴啊，他感到害怕，他担心啊，就他就像所有的世代的这些掌权者一样，他总是担心这些教会啊会威胁到他以后的政治权力啊，就像埃及人法老一样，他担心哪一天跟境外势力联合，然后就把他推翻了啊，他担心这个事。事实上真正的教会还是专注于讲道，真的教会根本对你那些政治权力不感兴趣啊，因为我们不是名利之徒啊，我们对那些世上事是不感兴趣的啊。然后啊，十七节，以撒就从那里离开了，然后在基拉尔谷安营，并住在那里啊。到了基拉尔这个地方，这个基拉尔谷啊，到这个地方，所以说这里呢就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有人堵住我们的嘴，他不让我们传福音，不让我们聚会，他用他政治权力，他强逼我们，甚至到了这个掌权者都出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应用到耶稣说的，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你们就怎么样，逃到那城去，接着继续侍奉。所以说当一个地方的人，尤其是掌权者，他就绝对不让在这聚的时候，就证明教会在这个地方的工作结束了，你要明白哈。但是不要停止聚会，换一个地方继续聚。也可以说你像某个人群，你跟他来往，上帝让你给他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到了他彻底翻脸的这一步，就证明什么，你和他的关系该结束了啊。我们只传道，不负责纠缠。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说这个牧师、这个仆人啊，教会以色列人啊，跟外邦人没完没了在这扯皮啊。圣经里面讲到，你看这些圣经都是责备以色列人的，都是在讲教会里的罪恶和问题。之前呢，我不提名字了，有人给我写信说，你要为某某牧师发声啊，啊，他进去了，你要发声啊，你要去哪个地方点赞哪个女的那个什么推和他的发言，我一看那女的就一畜生蹭热度的，啊，那个牧师进去了啊，然后那个女的就开始天天拿那个牧师的那进这个事情卖惨，然后骗观众。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教会没必要跟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抵挡福音的人，跟他们浪费任何的时间，你不会改变他们的，但是你可以离开他们啊。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捆绑教会，掌权者的逼迫不行，然后你也别拿那什么社会公益啊、什么政治公益的事情来捆绑我，好像我们如果不给掌权者干一下，然后我们就怎么着进不起天国，就得不到手，那是完全是胡扯。我们的职责在现今这个时代就是聚会，就是讲道，就是传真正的福音。除了这挖井的侍奉，其他的跟我们没关系。所以说你看整个创世纪26章，你去看一看，从15节开始往后有多少节经文在讲一个什么事情，挖井这个事情啊。 我们来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井，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井，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撒离开那井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井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长生。好，我们来看，我们看十八节。首先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不是在这世界上哪个地方都能传福音建教会的，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你看，在别说有逼迫的时候，就在没逼迫的时候，保罗想去这个地方传福音，想去那个地方传道，圣经说什么？圣经圣灵禁止，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所以说今天你不要凭着自己的喜好为自己寻找合场。今天我见过很多人啊，包括之前有我们也可能有过这样的幻想，说像西方人传福音啊，像北美的人传福音啊，其实呢你只是想移民个体，想过得好点而已。然后有的人就选择啊，我要向以色列人传福音，我向阿拉伯人传福音，向穆斯林传福音啊，像什么什么传福音啊。你不要自己选择啊，你自己选的道路上帝不同在的啊，你不要自己选择。如果一个地方不是神指示你传福音侍奉的合场，神就让你遭遇巨大拦阻，不让你进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以撒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是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啊。十八节，以撒就重新将那些水井挖出来，就是他父亲亚伯拉罕的日子所挖的。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堵塞了他们，他就按着那些井的名字仍叫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这个女他哈，就是他父亲称呼他们的也是女他。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再讲一遍啊，教会不追求任何的政治权利、名利及世上地位。教会在世界上，第一，不要参与什么政治抗争、什么非暴力不和的运动，无论是支持当权者的还是反对当权者的，统统不参与啊。另外一个呢，也不要在网上搞网络事工啊，传道，把自己整成一个名目，整成一个什么什么教会。有的是在那个油管上，在社交平台花钱买的，我看包括在微信朋友圈里。你说这个国家都不让传福音，圣经的禁止，他有的那些生命神学那些名目啊，那些可恶的人，他的讲道、他的视频在微信里都有，啊，在油管上播放量几十万，为什么花钱买的？啊，一定是有推广的。所以说呢，牧师和教会，第一呢，不要求幻想求政治权利；第二呢，不要求名求利；然后呢，不要追求那种名望。以撒并没有说因为这个非利士王要撵他，他就号召啊所有基督徒起来抗争，没有。你不让我在这个地方传福音，那我就换个地方，换个地方去啊。所以说当时那个时代的掌权者命令以撒离开的时候，以撒头都没回就走了啊。然后以撒接下来又积极的投身于什么挖井的释放、传道讲道啊。所以说教会在世界上并不要陷入任何的给外邦人的这些政治斗争，教会要在挖井的事情上、要在讲道的事情上、这个侍奉上一刻都不止歇，这一辈子永永远远只要还活着就持续下去，只要还活着，只要神还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聚，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每周的讲道、讲圣经啊，挖井的释放。而且你看到这里讲到亚伯拉罕挖的井、以撒挖的井，亚伯拉罕挖的非利士人土上，以撒再挖出来，仍然管之前的名字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撒所讲的圣经、所传的道跟亚伯拉罕所讲的是一样的，你堵死挖出来还是这些内容。所以说他父亲挖那个井的时候叫什么名字，他还是叫这些名字。从过去、现在、将来，我们跟先知、使徒传的道都是一样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 在教会当中不断的认罪，不断的除教，仰望天国永生，做属灵的事情。所以说，亚伯拉罕的侍奉，以撒的侍奉，就是今天我们的侍奉。这个侍奉永远不能改啊！而且你会发现哈，这个政治权利是让了，你不让去，没有任何的政治斗争。但是什么，挖井这个事情寸步不让，你堵多少次，我们都把它重新挖开，仍然按之前的名字去叫。所以说，从起初领受的福音，到我们这时候，还是起初所领受的福音。保罗说，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在世上要知道什么不要去争，什么必须要争。属世界的事情，政治权利、名利、钱财、地位，不要在这身上花精力。但是讲道、上帝的恩赐、传真正的福音，这个一定永远要去做到底。所以说，弟兄们，我们要清楚教会在世界上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这挖井的恩赐，这讲道的恩赐，这传福真道的恩赐，一生一世永不丢弃啊！你要注意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不要搞错了啊！千万不要搞错了。十九节说，以撒的奴隶，原来是奴隶，就在谷中挖掘，他们就在那里遇见一口什么活水井，活水的源泉，更大的圣灵的恩赐。不要吃手，看这里，看这里，把手放下，把手放下。二十节，然后基拉尔的牧人就与以撒的牧人干什么呀？争讼，争讼原文就打官司的意思，说这井是属于我们的啊，臭不要脸，这井是属于我们的。然后以撒他就宣告那个地方叫什么埃瑟，埃瑟，基拉尔，基拉尔的牧人，基拉尔就是停滞不前的意思，停止那个地方，埃瑟就是争吵的意思，争吵辩论呀，争吵，吵吵吵争吵，因为他们和他争吵。二十一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下一口井，他们再次为他争吵，他就宣告他的名字与他为希辛拿，希辛拿就是敌对反对的意思。这个词字根是控告的意思啊，控告。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个希提拿哈，它的字根就是魔鬼撒旦的撒旦的意思，抵挡的意思。所以说，你注意哈，接下来的这一段哈，就是基拉尔的牧人跟以撒牧人之间的这种争斗。你听好了，他不是基督徒跟掌权者之间的争斗。不是基督徒跟外邦人争夺，所以实在的，这是基督教内部的一场斗争，因为都是什么牧人啊？我们来看这两种牧人，真正的牧师和教会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会碰到搅扰、争斗啊！我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大体会发生哪几种臭不要脸的事情。会有人呢，就没事干，给你故意作对。两种牧师，两种教会，有真牧师，有假牧师，有真教会，有假教会。只有以撒的这种牧人，这种牧师才是真的。在今天来说，就预表基督的仆人，从神来的，有真正恩赐的，能挖出活水井的这样的教会啊，讲道呢，如同活水的源泉，源源不断，水井挖了一口，另一口，这种呢，就是真正从神来的。不是靠吃老本，也不靠抄。另外一种叫什么？基拉尔的牧师，没有圣灵的恩赐，停滞在原地啊。那没恩赐怎么讲道呢？抄、偷、抢、模仿，而且呢，臭不要脸的模仿完之后还说：“这我们的，只有我们是最正统的，啊，只有我们什么什么宗是最正统的。”然后还逼着别人认他，凡不认同我们宗派的，就是不认同基督，啊，这种臭不要脸的嘴脸我们见多了，啊，我见过最多的就是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天天就啊我们宗教改革啊我们五要义啊我们这，然后你看他那些讲道里边有一些 他从别人那抄的，啊，抄的，抄的嘛。后来抄完，自己脸上贴个金，这是我们的，这井是我们的，啊，这井是我们的。所以说，在历史上这种臭不要脸的真的是太多。以前看着生气，但其实现在呢，我告诉你不要生气，千万别跟他吵。碰到这种蠢货怎么样？赶紧离开，挖下一口井，啊！你不要和他吵，你和他吵完了，你就挖不出活水井了，啊！22节，你看一直就是不理他，然后他从那里继续前进。22节原文说怎么样？继续前行啊！他们是停止不前的人，但是我们要做什么？继续前行的人，又挖掘出另一口井，说他们终于不吵了，因为自己的脸都脸都糊肿了，知道吧？啊，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你那些都是超人的。最后你发现，这些假的牧师啊，这些基拉尔的牧师，他永远没有办法像那些真正的从神来的牧师一样。所以说，我们哈，那些世界上真正的仆人和教会，如果我们在世界上在基督教里面碰到这种基拉尔的牧人的骚扰和应对，啊，尤其我们之前见过什么？什么一个都不能打的啊！天天在网上弄的这种人呀，不要和他纠缠。我们要和他分开，然后继续做挖井的侍奉。所以说，圣经当中你看讲的几种牧人哈，还有什么罗德的牧人，就那种贪爱世界在真理上有问题的。所以说，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儿子哈以撒，既不跟罗德的牧人纠缠，也不跟基拉尔的牧人纠缠。无论是贪恋世界的在这地上有问题的那些牧师和宗派，还是这些臭不要脸的啊，明明没有恩赐然后天天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这种名利之徒，我们不要在这种人身上浪费哪怕一秒钟啊，不跟他吵。因为怎么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人有时候就忍不住被挑动起来想和他斗一斗，但是你斗你就输了啊。我们要离开这些人，从神那里领受活血的源泉，求得更大的圣灵的恩赐。教会也不要为这些外在的这些不重要的名声啊去偷去抢。不要理会这些往脸上贴金的人。所以说圣经要求我们啊，在所有的缠绕当中去抽身，在真理上继续前行。追求属灵的恩赐，不要和这些人纠缠，因为我可以跟你说，你改变不了他们。教会求的是恩赐，只要神持续的赐福一个牧师一间教会，让这些教会的讲台是有恩赐的，那么这些人他就是打脸啊！你抄一次，你抢一口井，你说这个是你的，你说那个是你的，你最后你自己都觉得羞愧的啊。所以说啊，教会牧师啊，守住讲台侍奉，守住聚会。我们的精力在内部，而不在于外部，啊，专注于讲台侍奉，专注于挖井。保罗说，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啊，那一等传基督的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要增加我捆锁的苦楚。但是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传开了，啊，所以说呢，所求的就是让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而不是和他们争个上下。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啊，真正的愿意听真理悔改的，他一定会顺服教会，尽量听到。如果里面有邪恶用心的，像这些名利之徒，他是不可能悔改的。我们来看，说然后呢，他就宣告那个地方为什么叫利和伯，宣告这名字为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大宽阔的意思，说因为耶和华使我们在这里扩张，就变得宽阔，所以我们必在这地结实累累啊，宽阔。教会啊要经过埃瑟西提拿，然后必进入利和伯的宽阔之地，务要跟那些不洁的人，那些名利之徒啊，那些属血气的人脱离，专注于讲道侍奉。 忍耐到底必然结实。所以说在今天也有这种人骚扰我们，但是呢我们不要挖空心思和他吵架，因为人家压根儿就不是来给你讲道理的。你要明白哈，人家就是来牵扯你消磨你的。你要注意，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说要赢过你，或者说要在真理上说服你，因为他根本没有恩赐。他们的目的就让你精疲力尽。当你精疲力尽，你给他辩论牵扯进去的时候，他就赢了。之前我见过那个以前那个宗那个路德宗那些神学家，给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那神学家吵架辩论嘛，然后写了老多文章。一开始我一看，哇，这文章写的真好啊，里边内容讲的很深啊，在跟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的人呢，就这些基拉尔的牧人在进行这个激烈的辩论啊。但是我后来发现个问题，你已经输了。你辩论辩论去，你就是用理性思考问题，你很多时候就是说你为了去辩过这基拉尔的牧人，你需要调整你的思维，调整你讲道的方式，调整你那些东西，然后你顺着他的言论去给他来回论证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把你吞掉了。所以说呢，我就劝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执事，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这些畜类的时候，你就离开就行啊，你不要跟他废话。因为呢其实对方不是人，他也听不懂人话啊。继续自己的侍奉。我们看23节到25节。以撒从那里上别日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于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我们看23节到25节啊，23节之后，以撒就从那里上了别示巴，看到没有哈？不要下埃及，要怎么样？上别示巴啊，不要倒退到世界，要来到教会，上到教会啊。所以说呢，以撒呢就从这个地方上了别示巴，这个别示巴就是从前他父亲挖井的地方，给亚比米勒定了七倍的誓约。啊，用七只母羊羔定了七倍的誓约，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最终就成为以撒他传道侍奉的地方。而且别示巴这个地方，后来就是以色列的南界，从但直到别示巴，啊，直到别示巴。然后呢，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呢栽了一棵树，奉耶和华的名传道。以撒也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建了个祭坛，奉耶和华的名传道，做的侍奉都是一样的。24节，在那夜，耶和华就成为向他成为可以显现的，就成为人可以看见的啊，指的是基督。他宣告：“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你，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度增加，因为我的奴隶亚伯拉罕的缘故。”我们看到哈，神在重申之前26章1到4节的这些应许啊，之前说。你守在这个侍奉当中，我就这样祝福你。结果以撒守住了，神就说，这一定会赐给你。而且上帝再一次强调，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也要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神把他立作一个榜样，就是为了强调这个信心有多么重要。亚伯拉罕一生呢，在应许之地寄居，不要失守，然后守住了侍奉，神就把属灵的福分赐给他。啊，创世记26章5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啊，是在世寄居的一生，是守住自己侍奉的一生。神在这里也鼓励以撒照着去做，今天也鼓励我们照着去做。25节，他就在那里建造了祭坛，并且奉耶和华的名宣告，又在那里铺开了他的帐篷。注意哈，然后以撒的奴隶们在那里，注意哈，凿通了一口井。这个词是什么？挖洞凿穿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洞给打穿了啊。以撒在别示巴干什么呢？接续他父亲的侍奉，建祭坛，建教会，铺搭帐篷，建造教会聚会，通通跟今天的教会侍奉有关。 而且呢，在那里奉耶和华的名传道，今天说奉耶稣的名传道，神呢就让他打通了通向活水的源泉。他的仆人继续在那地挖井，继续讲台的侍奉，然后神给他更大的恩赐，又挖了一口井，是活水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挖井的侍奉，这个传道的侍奉啊，越是靠着主坚持去做，越是从神那里支取，越是从神那里去坚持这样的真理的侍奉，神给的恩赐更大。神会让你明白更多的经文，甚至以前你觉得难以理解的经文，神都会再让这个教会去明白，只要你坚守这个侍奉。啊，只有属灵的人，神才会把属灵的恩赐给他，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说你看这里反复讲挖井挖井挖井，活水活水活水，一口接着一口，恩赐不断的增加，比起初的时候更大。所以说要守住侍奉。我们看26节到33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胡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安的离开他们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别示巴直到今日。我们来看26节，然后亚比米勒就从基拉尔来找以撒了，和谁呀？和他的密友亚胡撒，还有他军队的首领菲戈。啊，亚胡撒，注意哈，亚胡撒，你与其说他是一个人名，你不如说他一个职分，亚胡撒就是产业的意思。啊，这个应该是给亚比米勒掌管产业管钱的一个人啊。你看这时候亚比米勒这个国家也大起来，之前有军长菲戈，现在有了管产业的管钱的亚胡撒啊。他是他的什么密友，密友就是伴侣的意思，在士师记哈，参孙那个结婚的时候，那些你可以说是伴郎吧，就是关系好到一定程度的这种人来替他管产业。所以说在以撒的时代呢，亚比米勒身边除了那个军长，还多了一个管产业的，这个人是亚比米勒的一个密友啊。其实之前谁让这个亚比米勒赶走以撒，就他，因为他担心以撒壮大之后把将来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产业给吞了，他就看中钱这一块嘛。对啊，但是呢他把以撒赶走了，他又害怕了，他既不想让以撒回去，他还害怕以撒，因为他明明的看到神与以撒同在，以撒必成为大国，所以说在他成为大国之前，咱俩发个誓吧，你以后别来吞我的东西，啊，他这个人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事实上呢，哎，这些人发了誓之后，他也不遵守，后来的非利士人总是去抢占以色列人地界啊，但是那时候呢，对神是还有敬畏，所以说呢，就来起誓啊。27节，以撒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你们恨我，将我从你们中间驱赶出去。28节，他们却宣告，我已经看清看清了，原文是看清啊，两个说耶和华真的与你同在啊，就宣布让我们发出启示吧，在我们之间，在我们之间，在你和我之间，请让我们和你立约啊。你看这些都是啊非常这个热切啊，这样啊，这样的口气。29节还说，你不能向我们作恶啊，还说哈，正如我们不碰触你，他之前不说了吗？这凡沾着这个人的，必把他处死。正如我们向你所做的，他说我们向你做的只有好的啊！你看这只有好的，并且我们平安和平的送走了你，你现在被耶和华赐福了啊！你看这个真的是这个啊！他反复在讲我对你做过的好事情啊，我对你做的只有好的事情嘛，虽然把人赶走了，但是是和平的赶走的啊，所以说你现在被耶和华赐福了啊，你不要向我们做坏的事情。亚比米勒呢就提起了他立法保护以撒的这些事情啊， 意思什么呢？我从前对你这么好，我都不让我的民去碰你，如今你蒙福了，你不能仗着神同在害我们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教会啊，在世界上无论是被人诽谤被人逼迫，你千万不要和他纠缠，你要抽身出来。无论是外邦人掌权者，别上街，别跟他纠缠。还有那些基督教里那些基拉尔的牧人啊，在那天天臭不要脸说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这种人不要和他争吵，继续你的传道侍奉，继续挖井，然后神会让这人自觉羞愧啊，他甚至会倒回来找你，然后归荣耀归神。最重要一点，归荣耀归神了嘛，说我明明的看见你是被耶和华祝福的啊，你是被耶和华祝福的，这个事情不是在夸这个人，而是在荣耀归给神。所以说彼得前书呢二章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归神。圣经从来没鼓励啊，我们给外邦人去干啊，给掌权者是干，大家上街干，推翻他，没有。甚至说我们啊，不要理他们，继续聚会。但是我之前听到有些畜生说，啊，你们都是躲在深山老林的，你们就不关注点社会公益什么的吗？啊，你们讲那些不重要。你看这些畜生，这些人啊，其实啊，他讲的跟圣经都是反过来的。圣经说的很清楚，关注教会的事情，而不是关注社会的事情。你关注社会的事情，任何人都不会归荣耀于神，啊。因为这外面一看，嘿，你跟我们一样啊，你不求的也是这些政治权利，这些市场好处嘛，对不对？只有圣人发现这个教会天天除了聚会就是讲道，他说哎呦，这真的是一看就属灵的啊，这都是天上的事情嘛。所以说啊，圣经让人啊顺服，让人去不给这个当权者去干啊，或者说这个遵守这个时代的这些，就在不违背圣经的前提下哈，去遵守秩序，这其实就让我们去专注于更重要的侍奉。同来另一方面呢，就是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人会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啊。所以说无论是牧师是教会啊，在这个时代应该专注于传道讲台侍奉，不要打着信仰的旗号去作恶。因为我们在世寄居的，我们有余时就当知足，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追求情怀和好处。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说，因为神的旨意是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或者阴毒，总要做神的仆人。今天有很多人拿着圣经给自己那些恶行做背书啊。有的人去年呢搞笑的是，非要在世界上把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总统选上去啊，然后让把一个人所谓的就是说要说还引用创世纪什么那个要掌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并地上的走兽啊，要夺回政治权利。哎，我一看讲这些基本是畜生。还有的更搞笑，自己明明是个淫乱的人，然后还引用这个摩西五经。说你在外邦人中看到那貌美的女子就怎么娶来啊，然后你不和你玷污她，把她卖到奴隶就行了。其实圣经说的很清楚，你不要借着自由去遮盖阴毒。我可以告诉你，在今天这世界上那些搞政治上街的啊，无论是支持当权者的还是反对当权者的，其实你看看他里面都是有私欲的，都是有私欲，追求政治权利，追求这些属世界的东西。有的时候吧，你打一个基督教的旗号，打圣经的旗号，看这里可能会让这个运动啊显得更光鲜亮丽，但是本质上就是血气，属血气的，就是追求世界好处的啊。所以说你看以撒他处理这个事情，他按照圣经去做的时候，最终神给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最终以撒和他的家得到了善待，然后神的荣耀在世上被人尊重，这也是我们追求的啊。然后三十节，以撒就为他们摆设了宴席，他们就吃了，他们就喝了啊。亚比米勒呢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并且呢和以撒起誓，以撒就在自己家中摆设宴席表示接纳啊，这是天国的宴席，邀请人赴天国的宴席。这宴席上 说什么话呢？肯定讲上帝的大能和恩典啊。所以说创世纪二十五章，当以撒进入腓力世纪开始壮大的时候，一次一次的逼迫，一次一次的搅扰和争吵，以撒被从这城逼到那城。但是我们看到以撒和他的仆人没有理会这些，反而是坚持挖井，最终呢，神一次一次的给他们更大的恩赐，最终这些当权者、这些仇敌、这些骄傲的人都害怕了。啊，神会让人看出哪间教会是属于神的，哪个仆人是属于神的。一个真正从神来的，一定是做正事的，唯一的正事就是挖井，就是坚持主日聚会，坚持讲道的侍奉。所以说呢，教会在世上要想被人尊重，你得先尊重主啊，你要守住主给你的侍奉，你不需要在世上证明什么，当世人明明的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他就会尊重你。在亚伯拉罕时期一样，在以撒时期一样，在亚伯拉罕时期的时候，那个亚比米勒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我要叫你指着神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子孙，就是这样。当这世界上的人，尤其是掌权者，他真的感觉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天上的神，他一定会尊重你的信仰。所以说，清楚的看见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五到三十三节全部都跟挖井有关系。无论外头人怎么逼，无论外头人怎么吵，我们就挖井，我们也不给那些人废话，把教会讲台的侍奉坚持到底，最终一定会蒙福啊。耶稣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讲到末后的时代，讲到末后的时代，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整个世界会有很多人把我们陷在罪里，我们会因基督的名被外邦人和掌权者恨恶。人很多时候会，这些人会怀疑我们，什么与境外势力啊联合，意图煽颠推翻国家政权，啊，他们是会有这样的惧怕的。但是，我们不要与之纠缠。而且在今天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基督教内部，基督徒中间，会有很多人跌倒。会有很多人去恨恶陷害自己的弟兄，假先知名利之徒横行，有很多的人被割韭菜，跟着这些假先知，很多人会因为这些事情失去起初的信心和爱心。只有在教会坚持聚会的，坚持挖井的，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冷，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这个时代真的是假先知横行，而且我在教会里边我见过真的有害弟兄姊妹，他无故的害我们。有很多人被假先知掳去，只有忍耐到底的，坚持挖井的，才必然得救。神最后呢，会使用真正的教会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三十一节，注意这样，三十一节说，然后他们在黎明就早早的起来了。注意哈，原文说，他们每个人像兄弟一样发誓。也要说，经历了那场宴席之后，经历了神的大能之后，亚比米勒和他带来的这些人，他们对雅各是真诚的。原文说像兄弟一样发誓，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位耶和华是值得去称颂和尊敬的。以撒就打发他们走了，他们就在平安中离开走了，这些人是平安的离开的啊。我们看到以撒呢，这个事情呢，他进入这个地方，他壮大起来，他遭遇了逼迫，遭遇了搅扰，但最终以撒胜过去了，以撒得了极大的祝福，神也在当时那个时代，在整个世界把他举起来，让人知道 以撒这个家是属神的。32节，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在那一天，以撒的奴隶们进来，将井的事情宣布给他，就是他们所挖的。他们对他说：“我们遇到活水了。”33节，他们就宣告他为示巴，因此那城名叫别示巴，直到今日。示巴就是七的意思，别示巴就是七倍誓言的井啊，或者七倍的发誓。所以说，之前的亚伯拉罕呢，用七只母羊羔啊，让亚比米勒起誓。作证的这口井，在以撒那个时候呢，仍然叫，就把它起在以撒的时候就起名叫别示巴，啊，后来这个名字沿用到以色列，后来这个地方呢就做了以色列南边的境界。当他在以色列的时候，从但到别示巴，啊，从但到别示巴。好，我们看最后两节，34到35。以扫4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摩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烦。我看这两节，34节哈，说然后以扫就成了40岁之子，这是圣经的词哈，他就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为妻，和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摩。整个26章哈，前面的经文在记载以撒在基拉尔的侍奉，神的家，神的教会在世上如何壮大起来。在那个时代呢，上帝大大使用了以撒和他的仆人，使他们在世上充满了恩赐，胜过了万国。但是到最后的时候，34节35节的时候出了极大的问题，外头没出问题，内部出了问题。家中的长子以扫，他竟然违背神的女子，违背神的命令，娶了两个赫人女子，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之前上一章讲过哈，以扫出生的时候就是血气之辈，后来在渐渐长成的过程当中呢，他藐视长子的名分，他不肯守在帐篷当中沉静学道，他贪爱世界，热衷于世界的情欲，他最后为一碗红子汤出卖了长子属灵的名分。到以扫40岁那年，他彻底放弃了信仰当中最后的底线。他做了神绝对禁止的事情，娶了两个赫人女子。所以说，神为以撒在世界上积蓄的这些属灵的产业，怎么可能交给这种畜生呢？神怎么能允许他一手栽培的这些属灵的产业落到这个畜生手里？所以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一幕，就以撒瞎了。然后利百加帮着雅各呢夺取了这个属灵的祝福，神就借着以撒瞎了这个事情，又借着利百加把以扫的这个属灵的福分、长子的名分彻底的给他夺取，因为他不配拥有这些。一个人生来是长子，却属乎血气，贪恋属世界的东西，最后他竟然把自己的底线拉得这么低。这种人如果真的是在神家、在教会掌了权，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啊！其实大家很多时候都不明白个问题，很多人把这个雅各看得比以扫恶，觉得以扫是一个大憨憨，啊，这个雅各就是卑鄙小人。其实不是的，你记住，在上帝眼中，上帝只看一件事情：属不属灵。不属灵，什么都白扯。你在世界上，你再能打猎，你再能做美味、做好吃的，在上帝那里狗屁都不是。以扫不如一个在守在帐篷里聚会的人，不尊重属灵福分的，在上帝眼中就是畜生啊！一定记住这些，在教会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属灵的事情，其他的都不重要啊。接下来我们关于这个不能娶外邦女子，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呢，我们来重点讲一下这两个女子，还有她的父亲的名字啊，以及这两个女人她的名字在圣经当中的变化。首先来看这个哈，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你注意哈，这个尤迪啊，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尤迪是什么意思？尤迪就是犹太女人的意思。这个尤迪就是犹大的阴性版， 犹大，犹大叫犹太人，犹吉什么？犹太就是犹吉，就是犹太女人。这名字都是希伯来名字。那原文它的字根是赞美的意思。比利啊，你注意这个比利什么？比利，比利这个词哈，比利这个词哈，它有一个右的和一个井合起来，就是神的井，或者说主的井。在何西阿书一章一节，比利的儿子何西阿，这个名字是一个希伯来人用的名字。你要注意哈，这里的这两个女子，她的名字不是外邦人的名字哈，她取的都是以色列的名字。还有一个以伦的赫人以伦的女儿谁啊？巴什抹，巴什抹是什么意思？巴什抹的意思就是献祭的时候烧的那个香。以伦是什么意思？以伦是献祭用的公绵羊的意思。无论是个巴什抹还是以伦，你在整个圣经旧约当中能找到以色列人有起这个名字的，这两个名字都有啊。要说这两个女子和她的父亲看起来像是信的啊，但其实不是的。然后你注意这个圣经其他地方啊，对这个两个女人的记载，这两个女人在她的名字也出现过，创世纪在创世纪二十六章还是创世纪二十八章都有，还是创世纪三十六章，这两个女子的名字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以扫呢，除了娶了这两个女子之外，还在以实玛利那里娶了什么？马哈拉。马哈拉在创世纪前面是被称为尼百约啊，也就是说呢，后来这个马哈拉被改名为什么？啊，不是尼百约的位子，这个马哈拉被改名于这个巴什抹。我们看创世纪三十六章哈，以扫就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了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以伦哈，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啊，这两个女子呢，到后来以扫家谱的时候，有一个就排到前面来了，这个以伦的女儿排在前面。你看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百约的妹子巴什抹。巴什抹之前叫什么？马哈拉。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个犹迪哈，这个犹迪，看创世纪三十六章，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嫁到以扫的时候叫犹迪哈，后来叫什么？后来叫亚大。亚大，后来给你讲亚大，还有这个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大的女儿阿赫利巴玛。那个巴什抹后来叫什么？叫阿赫利巴玛。圣经提到他既是赫人，也是西魏人，因为在旧约时候迦南人他的名字有时候是互通的，啊。这个巴什抹哈，就是后来创世纪三十六章说的这个阿赫利巴玛，他的家族是一个当时很显赫的迦南人家族。你看创世纪三十六章，何利人希尔的子孙祭便的儿子是什么？亚拿，就是在当时在旷野牧放他父亲祭便的驴，遇到温泉的就是这个亚拿啊，亚拿，后来就是祭便族。以扫呢，娶了这个以伦的女儿，也娶了这个祭便的女儿，啊。以扫跟那地的人结亲。我们看这个祭便哈，祭便往上去，祭便祭便就是这个往上点，对对对，这个往下我想想，对，以伦的女儿，好，往下吧，可回那个地方，大家回去看一下这个家谱上写，这地方写的很相似。即便什么意思？即便就是猎狗的意思， 混合杂色的意思啊。这个畸变这个名字呢，在以色列当中是没有的啊，这是一个迦南人的名字。好，我上去。亚拿啊，亚拿，亚拿就是在高处的秋坛的意思。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两个妻子在她嫁到以扫家的时候，嫁给以扫的时候，她的名字都是希伯来的名字，但是后期被记在圣经当中的时候都是外邦人的名字，也就是说后期的时候就显明他们本质是外邦人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和利巴马的后裔哈，在创世纪36:5-18啊，5-18他另外一个企业就是巴什姆哈，巴什姆。这个巴什姆后来呢就被改名为亚大啊。这个巴什姆后来你会发现在家谱，在以扫家谱当中的时候他排到前头了，他的影响力更大。因为这个巴什姆啊，你看后边哈，说这个亚玛利，亚玛利是谁的子孙啊？就这个亚大，就这个巴什姆的子孙。上帝最为痛恨那个亚玛利人就来自于这个赫人的妻子啊，就这个巴什姆。巴什姆廷拿的是以色列，廷拿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亚大的子孙啊。这个亚玛利呢虽然是廷拿生的，但是圣经却说什么是以扫亚大的妻子，就这个巴什姆的妻子。要是真正抚养这个真正影响这个亚玛利的，把这个就亚玛利是谁，亚玛利是从这个巴什姆这个亚大来的。圣经呢在创世纪36反复强调啊，以扫的妻亚大生以利法啊，然后呢说这个亚玛利是以扫亚大的后裔。他之前叫巴什姆，后来的时候叫什么叫亚大。亚大是什么意思？创世纪里边有一个亚大，亚大就是装饰的意思，装甲的意思啊，装甲的意思。他父亲呢叫以伦，以伦就是献祭的公绵羊啊，但是后来呢记家谱的时候都是外邦人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两个赫人女子啊，她并不是真信的。她和她的父亲呢之前呢虽然是有这个以色列人名字，但骨子里边就是邪恶的外邦人，邪恶的迦南人。所以说他们两个嫁给以扫之后，圣经说把利百加和这个以撒怎么样，就是烦得要死。今天来说呢，就是那些没有真正悔改的假基督徒来到教会之后啊，把教会搅得快要搅得教会的牧师和会众快要死掉了啊。我们之前见过这种畜生啊，所以说这些赫人女子啊我们都见过，真的是一个都不要来了啊，实在是太费劲了。这是亚大。亚玛利哈实际上是亚大，就是这个巴什姆的子孙。啊，这个亚大最早的时候就是创世纪里边拉麦的妻子，有一个叫亚大的啊，就是装甲隐藏的意思啊，隐藏的意思。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他改了名字啊，跟以撒的家啊结亲，最终是为了就是魔鬼啊派进来混乱这个家庭的啊，接下来说混乱教会的，混乱教会的。你看这个往上点，这个亚大哈，这个巴什姆，他生了以利法，以利法是什么？我的神是精金啊，他这个信仰也是装的，对。圣经为什么在这里记载以扫的这两个赫人妻子？其实跟后边创世纪里边这个以扫的家谱有关系，而且呢，记载这两个赫人妻子是为了让后世的以色列人认识亚玛利人的起源。亚玛利人为什么这么邪乎呢？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是这个赫人的妻子啊。这两个赫人妻子呢在最初的时候让这个以撒和利百加，这个35说他们让以撒和利百加怎么样灵魂痛苦，注意哈，不是肉体痛苦，是从灵魂深受痛苦。创世纪24:46，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真正经历过教会的属灵征战的人都知道，这种赫人女子真的会让你痛彻心扉啊，让你灵魂痛苦 啊，当这人最后被赶出去的时候，才真是感觉到解脱。但是已经把教会啊，把教会这些孩子们就霍霍差不多了。对，就是这样。所以说啊，不要看他起什么名字，他骨子里就是迦南人，就是魔鬼。在这两个赫人女子后来的时候，他们后裔当中就有以色列人这最大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神在这里记载这两个女子，就是为了在后来的时候再通过家谱，让以色列人认识亚玛利人的祖先是谁，就是这个亚大，就是这个巴士摩啊。好，弟兄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